交给讲到。每一次呢，我都需要调整一下这个麦克风啊，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长高，就已经老了。我们在日市上过日子的时候的话呢，常常，这是特别对弟兄们说的啊，就是很多年长的人呢也承认，就是说我还没有。就说那个男人的话呢，没有长大就已经老了。那你老了的时候呢，就会想老了之后怎么办？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呢，老是过的担心自己长到20岁，这个日子大概是什么样子的。等到过了二三十岁之后呢，那你就会想别的一些东西。总之的话呢，每一个人呢，都非常关心未来会怎么样。那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对过去的日子不满意，有人呢就喜欢穿梭回去，回到20年前。那回到20年前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回到20年前，你知道接下来20年会发生什么？那很多人都在想这些事情。那我们这几周的讲到的话呢，门徒也在关心未来的事情。耶稣也在关心未来的事情。那今天的话呢，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长的，是在马太福音这一段。那我给它起了一个题目呢，叫做“知道不知道”。这是一个非常绕口的题目，你可以有很多种的解释。你可以说呢，是你到底知不知道，还是说呢，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？还是说呢，你需不要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？总之的话呢，你可以有很多种解释。但这些问题的话呢，都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。我们需要问的是，主耶稣需要我们知道什么？主耶稣需要我们不知道什么？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更多，就更好。但是呢，有些事情呢，我们不知道的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不知道一些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焦点放在你需要知道的事情上去。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。这段经文呢，在马太福音已经到了最后了。最后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都在讲到末了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第24章。因为门徒在第三节问了一个问题，门徒暗暗的来说，什么是暗暗的来说？他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是不是？或者是在这一个暗暗的场合才能谈论的一些的话题。门徒就说呢。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门徒想要知道的是什么？门徒打心里面想要知道预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是学领导学的，或者经济学的，或者是这些跟未来有关的？在有些人炒股票的话呢，就知道有一些经济学的数据叫做先导指数指标，就是在一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，如果有另外有一些指标发生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做一些的预测。那这些学经济的人呢，他想要做预测，那学管理的人呢，也想要做预测，对不对？那不学这些东西的人呢？他想穿越回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需要预测，都知道了。很多人不想知道这些。门徒这个时候呢，他想要知道耶稣基督要来之前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。那我们这几周的经文呢，就告诉大家， 没有预兆可以给你。你以为的那些预兆，地震，最近是不是有大地震？那应该是多少年来才发生一次这么厉害的地震吧？我们过去这多少年来，其实也没多久，过去5年间，是不是发生过很多我们都以为这一辈子不会发生的大事情？啊，有疫情，是不是？又有很多两国、世界各国之间的一些很多的争端。那我们以为呢？有些人学经济的，我们就以为经济全球化，那世界贸易产业链已经这么完善了，我们可以订一个美国的东西，多少天就寄到了上海，我们的日子就可以过，就是习惯了过这样的日子。但是呢，你不会想到呢，这样的日子可能会一去不复返了。那产业链、供应链、生产链全部重组了。是，不仅是我们这些作为普通的消费者不习惯、不喜欢，你想想看，那些做生意的人，他是不是一天他都得想好多主意？如果有预兆，如果能够知道未来，就好。可是的，这些所有发生的事情，都不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预兆。唯有的有可能有个什么预兆，你就发生了呢？就是上一次大家有没有提到末日之前，末日的灾难之前有什么事情？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可毁坏的站在圣地，他后面还加了一个括弧，对不对？这是在第几节呢？在第15节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什么意思？你如果不小心的话呢，你会会错意，所以要特别谨慎读这个经文，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意思是说呢，有一个人呢，就是但以理书当中所记载的那个预言，什么时候你知道大灾难要发生了呢？就是有一个人，他看起来是属神的人，看起来是信神的人。而且这个人的影响力非常的大，他与世上的各国缔结盟约。你比如说，在我们现在这么一个纷争的时代里头，有一个人他能够组织起来，使很多敌对的国家都实现了和平。这个人又是信奉神的人，作为基督徒，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好？但是呢，这个人呢，称为不法之人，站在圣地，站在哪里？站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什么一个地方？是不是有基督教、有犹太教、有伊斯兰教，都称耶路撒冷为圣地？所以他与世界各国缔结盟约、和平的约，他又站在圣地的话呢，可见有可能各个宗教都很信服他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又是信，号称是信神的，又是基督徒，他能够达成这样的目标，大家是不是都很相信他是神所派来的？但是呢，转眼之间呢，他变了脸色，就变成不法之徒。不法是不合谁的法？是不合神的法，是不是？有这么一个人，转眼之间他又变成了一个反对。神反对教会、反对基督教的人的话呢，你就知道呢，这是那个预兆。但是这个预兆有意义没有？没有意义，因为转眼之间你要做的是什么？你有什么可以预备的吗？你没什么可预备的。他告诉你什么？马上就该跑路了。没有什么，这个预兆呢，也不像是什么个预兆，它就是一个转眼。就要大灾难降临的时候，你也没什么预兆可以让你提前做准备的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告诉他门徒的。为什么要说这些？显然的话呢，人心里面都想着有一个预兆，我可以做一些准备。那今天的经文呢，就接在后面，29节开始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 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这些事情发生的话，大家知不知道末日来了？就不需要人告诉你末日来了。你是说太阳，就变黑了？这是不是《流浪地球》的情景？很多科幻小说都已经写到这些东西。太阳变黑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你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东西，你也就知道的话呢，主要来了。那时候呢，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显在天上跟显在地上有什么不一样？显在天上，你能不能看不见？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，是什么样的兆头呢？你往后面看的话呢，就是人子要来了。后面呢，人子是谁呢？就是指耶稣，是不是？他要怎么样？他要有能力，有大荣耀。然后呢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并且他要差遣使者。这个时候，中间有一句话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叫地上的万族要哀哭？万族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只有一个民族？就不是只有一个民族，是不是？万族都要哀哭。这时候你想，如果是出现这么一个情形的话，万族知不知道耶稣来了？如果他是信耶稣的人，他会不会哀哭？他不需要哀哭，是不是？他知道得救，救恩来了，说明地上的万族是信他的呢，还是不信他的？他要哀哭，就知道呢，这个是对他来说是末日来到，而不是耶稣来救他。那这个时候，你想想看的话，你我作为基督徒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还有任何的疑问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马上，他要差遣，他也要差遣使者。这个也要是针对谁说的？针对差遣使者要去找的那些人，是不是？用号筒的大声，号筒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从前军队行军的时候都要有号角？是不是？号角声音大不大？为什么要很大？将让每个人都听见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如果是信主的人，主差遣使者来招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听不见？你肯定不会听不见的。那他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差遣天使来找你，你需不需要有人告诉你，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？你是根本就不需要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，将他的选民从四方。从天这边到天那边，都招聚了来。这个是末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门徒关心的是什么？什么时候？有什么预兆？是不是？耶稣告诉你，那一天是会这么发生的。你用不用担心？把你留在那里，没有天使来找你，没有你听不见号筒。你我是不用担心，是不是？那门徒心里面想知道什么？耶稣有没有继续讲？那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所以这是不是当时的人的常识？无花果树一旦发嫩长叶的时候呢，夏天就近了。那他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进了，就正在门口了。这些事情是在哪些事情呢？我们就要往前看的话呢，就是这些地震啊、饥荒啊、瘟疫啊，这所有的事情必须去发生的。但是呢，那一日的灾难却还没有来到。那一日的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刚才是不是我们上一周朱牧师讲到，和今天耶稣特别详细的描述 人次不就清楚了？所以呢，门徒要的是预兆，耶稣所说的呢，地震、饥荒、瘟疫，国要攻打国，一个民族攻打另外一个民族，地上就都是这样的事情，这些都不是预兆，这些是必须发生的事情。至于那一天会发生什么，那就刚才的经文就告诉大家，那一天就发生，会发生这些事情。你我需不需要有预兆？那到底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？你看到了地震、瘟疫、饥荒，你就知道呢，夏天近了，主呢在哪里？人子近了，近到哪个地步？正在门口了。正在门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这是不是有一个门？再转眼望去的话呢，这就都正在门口了。换句话的话，我有没有地震？有没有瘟疫？有没有这些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？你是说这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这个离世界末日近不近？主的问题是说，我就在门口了。至于那一天的话呢，像闪电一样会发生，只是呢，你不知道是哪一天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呢？耶稣有没有继续讲？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所以门徒想要知道什么？你说近了，到底是今天呢？是明天呢？是后天呢？是明年呢？是哪一天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耶稣说什么？到那日子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。天使是不是在神面前作事的？天使也不知道，人子也不知道。人子是谁？是不是就是正站在这些门徒面前跟他说话的这一位？他自称人子，神的儿子。他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所以他不是不告诉你，是他不知道。所以呢，你要问这个问题，你能不能知道答案？门徒不可能知道，你我也不可能知道。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什么？主就在门口站着。那他主是怎么来的呢？当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怎样，也要怎样。那挪亚的日子，我们不管，可能是有些人没有听过，来教会很多，大家都知道挪亚大洪水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时候呢，怎么讲呢？当洪水以前的日子呢，人照常吃喝，还怎么样？吃喝嫁娶，是不是？这对人生是不是很重要？啊，没吃没喝的，你就会不会为找不到工作担心？嫁娶。有些人，你如果不嫁娶，你有没有自己的儿子？你成天关心，说明那个时候的人呢，跟我们现在的人差不多。我们呢是照常吃喝嫁娶，是照常到哪一天呢？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。所以人子来也是一样，人间的话呢，照样吃喝，照样嫁娶，直到人子来的那一天，那个时辰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所以人不在被冲去之前，他知不知道洪水要来？挪亚是不是在他们中间在造方舟？他在造方舟的时候，他不用说话，他是不是要告诉人洪水要来？挪亚造方舟100多年间的话呢，每一天都在说洪水要来，人呢是照常吃喝嫁娶，所以人信不信洪水转瞬会来？人是不信的，是不是？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 那一天就是这样的，门徒打心里面就想知道那日子那时辰。耶稣说什么呢？你们不能知道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是天使也不知道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需要知道。但是他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？人子是怎么来的？是怎么来的？人子那时的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，谁是被取去的？是不是那个被用好大声的号筒招了去的那一个？是不是？那一天人子一来，就把你招去了。然后呢？有人在田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，是不是这有点像男耕女织的生活？是不是有人在田里干活？这是那个时候，有人呢在家里推磨，他特别强调那个推磨的是那两个女人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好像有些人在家里做家务，啊，有些人呢在公司上班，有些人呢。在家里追剧，有些人呢在公司呢追着老板。总之呢，那个人该干什么他就在干什么。但是呢，两个里头取去一个，有没有人信？有没有人是信神的？有没有人是不信的？这个就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。那门徒要怎么办？他知道了这个之后，他需要知道什么？所以你们要警醒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你知道了他是这么来的，你也知道呢，他一定会来。只是呢，你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。这话是对谁说的？这话是不是对那些跟随他的、服侍他的人说的话？你所跟随的这一位主呢，他是要这么来，只不过哪一天来，你们是不知道的。所以你们要警醒。那什么是警醒呢？耶稣有没有讲一个例子？家主我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。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那个时候，显然好像人来偷东西、抢东西的话呢，需要把围墙挖透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呢，如果知道有贼要来，你会怎么样？你马上会不会有一个叫美国的安保公司给你们家装摄像头的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要多装几个摄像头？然后那天晚上你就不睡觉，看着这个摄像头，你知道他今天晚上要来，你是不会睡着的，这是一个常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耶稣为什么要讲？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，人子一定会来。日子时辰不知道，但是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他来。那要怎么预备呢？我们就看下去，就是看今天的讲到的内容啊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，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怎么预备？他在问，是什么人在那里预备？什么人会知道怎么预备？他说是什么样的人会知道怎么预备呢？谁是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？那什么是忠心有见识呢？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 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主人所派，主人派他干什么？就管理家里的人，对不对？那管理家里的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？按时分粮给他们。我们现在大家是不是一日三餐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家里做管家的人，不管是丈夫还是太太，一日给孩子们准备三餐，是不是很重要？大家为这事发不发愁？很多人是不是很发愁？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你准备的时候有没有他不满意的时候？有很多有很多时候他不满意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很多的时候他吃满意了，你不满意，有没有这个时候？是不是也有这个时候？就没有这时候？啊，你家小孩已经上大学毕业都工作了。就是说，那或者是你的能力太强了，每一顿饭他也满意，你也满意。有些时候呢，小孩爱吃的东西，我们想不想给他吃？有人又点头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很多时候，小孩子爱吃的东西是你不想让他吃的，对不对？他可喜欢吃什么冰棍啊、冰淇淋啊、方便面呀、啊，还有那些东西。但是呢，他吃满意了，你不满意，按时分粮，按需分粮给人，就光着吃这个事儿是很不容易的。但是呢，他一个人活着的话，他是不是只有一吃这一个需要？他什么时候开始化妆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开始穿什么衣服？他自己要去买衣服，你是不是也很操心？人的需要是很多的，这个人呢是主人派他管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的人。但是他如果这么做了的话呢，那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。那我们先看看，再往下看呢？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？那个主人看见了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人想知道主人什么时候来了吗？他看见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上班摸鱼的时候？那你摸鱼的时候，是不是常常会设一个预警？我今天还在淘宝上看。我找一个东西，但是呢，他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叫摸鱼神器。摸鱼神器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电子设备，老板来的时候，他立刻就提醒你了。就说主人来的时候，那难怪我们很想知道主人什么时候来。那平常可以摸鱼，到了主人来的时候做准备，是不是就好了？你就看。耶稣知不知道人心里面的想法？他说：“倘若那恶仆心里说‘我的主人必来得迟’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”所以，他是不是有个行动？他所做的是什么？前面主人要他所做的是什么？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他是恶仆做了什么？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动手打同伴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很坏？但是呢，你要想想看，我们是不是经常想动手打我们管理的人？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？就是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你光管一个吃喝，你想到他吃的时候，他说我有事儿，一会儿我再吃。吃完之后呢，他还不收拾，不收拾呢，让你等等他吃完了再收拾。所以你要光管一个吃喝，你就不容易了。你要做的不好吃，他会不会抱怨？ 会抱怨。所以管理家里的人，你可别想着家里的人都是很容易管的。为什么打骂？他在那个时候，他管不住难处的时候，打骂是不是最容易解决问题的？当然，打骂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对不对？啊，再继续看下去的话，这个人为什么打骂呢？你看他是怎么样，他的行动，恶仆的行为是什么样子？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这个"又"字是不是把上面和下面连在了一起？说明他打骂的时候，他想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会有什么结果？你也酒醉了，是不是？你酒醉的时候，你想不想去管人？你根本不想管按时分粮的这个事儿。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面想想的话呢，谁是那个神托付给我们的人？我们想要那个脾气出来的时候，也要想想呢，我是不是想着跟，哎呀，从此就躺平了，我就可以跟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，这个日子是不是你想我想要的？这个时候，你再去看前面的对比的话，什么是跟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？它的反面是什么？就是按时分粮给那些人。为什么一个人想跟酒醉的人一同吃喝？他不想想着按时分粮的事情。所以，什么是酒醉的时候？就是不按时分粮的时候。当我没有按时分粮的时候的话呢，我是不是已经酒醉了？当我连想都没有想过，我给了别神给了我一个职责说，说你要给人按时分粮的，那是不是已经酒醉了很久了？那这样的人会有什么结果呢？这些话是不是都讲给门徒听的？对门徒来说会有什么结果呢？在想不到的时候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。重重的处置他，怎么重重处置他？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。什么意思？那个人他有这许多的行动，他心里有什么样的认识？他先对自己说了什么话？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是不是？这是他心里面的认知，知道不知道？这是关于认知的问题。我心里对自己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。这个是他背后所有，他前面所有的行动，背后的认识是。是什么？他认定了我的主人必来的迟。你我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主人什么时候来？是正在门口呢，还是等我死了之后他才来？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这个认识是为什么他会打骂同伴？他会要与醉酒的人一同吃喝。那我们回去看，他说呢，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，说明他想在主人面前有一副什么样子？他是一个管理家里的人，他是一个呢按时分粮给人的人，只不过呢。主人必来的迟，所以我可以这么做。这个时候，他叫假冒伪善。他定了这个罪之后，这个人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？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。主人已经来到了，他还有没有机会再穿越回过去了？他知道这个后果无法挽回，哀哭切齿。你我会为什么样的事情哀哭切齿？那个事情在你我心里面 重大不重大，所以他的哀哭切齿就表示他那时候已经无可挽回，同时这个事情又是那么重要的东西，只是呢已经无可挽回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没有一个基督徒想要叫主耶稣基督失望，想要自己这一辈子白活，没有挽回的余地的。但是我们是不是跟那个仆人恶仆同样的认识呢？我的主人必来得迟。但是恶仆他来形容这个恶仆的时候，只用了一个字，用恶，是不是？恶仆的反面是什么？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所以，那个有见识的仆人，他的见识是不是刚好跟恶仆是相反的？恶仆的认识是什么？我的主人必来得迟。所以那个有见识的仆人，他想的是什么？我的主人必不来得迟，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？他就在门口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是有这样的见识，他才去管理家里的人。他才去呢，按时分粮。那在他的见识之前，讲到这个梁上的仆人的话，他是怎么样子的？是忠心有见识。一个人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见识呢？他前面是因为他有忠心。忠心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中国人的忠心。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词的话，会不会想到什么叫做忠心？比如说，我穿越回了古代，我跟随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也不怎么样，能力也不行，品格也不行，但是呢，我为了表达我有这个忠这个品质，我就为他死，我也可以为他死。这个是我们所想的，这个叫忠心，意思是什么呢？你我呢，碰到一个坏的主人，他的命运也将要很惨。我呢，还不离不弃，这叫做忠心。那这个是不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忠心呢？我们来看的话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？是在什么情况下你有忠心呢？是说耶稣基督又很糟糕，耶稣基督的命运又很惨吗？那显然不是这样。他在前面，主耶稣基督说什么？主耶稣基督说：“当那日子、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”然后讲完了挪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我来看的话，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主，你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要来。所以他是在那个情形下讲忠心这个事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一，他是不是有一位主的？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，形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，有四字成语特别的贴切，叫做六神无主。你是不是一会儿忙忙这个，一会儿忙忙那个？忙这个的时候呢，你心里面担心。另外一件事儿，你忙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心里面就去担心这件事情，这叫做六神无主，你就没办法专心。为什么？六神无主，你我呢，忘记了我们是有主人为我们负责的人。你去被派了干一件事情，是那个主人派你去干的。如果坏了事儿，谁倒霉？谁负责？是不是主人负责？那他讲的是说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，什么意思？他一定会来的。所以人碰到一定会来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有几种想法？那耶稣已经2000年来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是不是？ 那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讲这句话？我从小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不需要戴老花眼镜的时候，只需要戴，还没戴近视眼镜的时候，人就告诉我耶稣要来了，耶稣要来了。大家会不会想着，怎么还没来呢？是不是？但是前面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说话？主耶稣说，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不会废去的。什么的人能够相信他一定会来？什么叫做有忠心？你信他的话是可以成就的，这叫做有忠心。意思是说，谁是愿意有忠心，自然就有忠心。你相信他所说的一定会做到的，这叫做充满了信心的人。你要有什么样的信心？他一定会来的，而且什么样的信心？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他会突然就来。什么样的人能够有一个见识，说我的主人绝对不会迟到的，绝对不会像那个恶仆一样，他相信他就在门口。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见识？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行动？他信，他一定会来，而且就在门口。这个是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的。所以，一个人没有有了恶仆那样的见识，没有那个。有见识的那个仆人的见识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忠心。他为什么没有忠心？因为他不信那一位说他一定会来，那一位说他就在门口的主。他忘了。所以不是要讲我每天过得醉生梦死的日子有什么不好。而是说，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动，是因为我跟恶仆的见识是一样的。我为什么有了恶仆的见识？因为我忘记了我所信的这一主，到底是不是可信的？这个叫做警醒。所以，什么是警醒？知道我不知道的。我为什么不知道？我应该知道的。我的主人必不会来得迟。为什么我知道这个？因为我相信他所说的，他就在门口站着，他怎么可能会来得迟呢？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经文。最后，我们就问大家一个问题。主耶稣基督是在门徒问他说：“到底有什么预兆的时候？”我们现在呢？你不想问这个问题，也有人会来问你这个问题。我们有多少的电视、多少的电影、多少的新闻，都在讲这些的东西。但是主要问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谁是那个忠心、有见识的仆人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在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想到这些末了的事情，我们的心就会发丧。我们像没有信仰的人一样，心里面啊有各样的东西。我们想要知道未来，我们想要回到过去，因为我们想要靠自己，我们不需要。靠这一位主，我们既知道过去，也知道未来，我们也不需要靠这一位主了。但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，他就在门口站着。谁是那个忠心、有见识的仆人？照着主人的吩咐，是所差派的人，就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我们所求的就是主人来的时候， 无论什么时候来，他看到了，就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人。我们是怎么有福的人？因为你要将一切的事情都交给我们来管理。有什么事情是你不愿意给我们管理的呢？我们有这样的心在你面前，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给我们管理的？我们信你，你也相信我们，要提醒我们，要带领我们进到更丰盛的地步。愿意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就大大的蒙福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